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Rust Talk 的第14期节目。这一次的话，有一些特别，并没有请一到一个嘉宾，反而是由我来和谷歌新推出的一个产品叫 Notebook， 它就类似于一种个人的一个知识库。然后，比如说我们用户的话，可以把一个 PDF， 不管你是500-600页还是多少页的，它都可以通通的吸收进去。然后也可以是一个网页的一个链接，然后这样的话它会生根据你上传的资料的内容生成一些摘要。然后对于我们播客主播来说，更让我们兴奋的肯定是它可以直接生成音频，然后而且是那种声调很逼真的一个效果。我在节目的后期也会把我今天想讨论的东西的音频，就是由 Notebook 生成的，放在节目后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今天主要想聊的问题还是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实际上也算是一个比较，虽然说小众，但是也是比较主流，就是比较热的一门语言吧。大家可以经常在 Hacker News 上去看到它的一些新闻报道。最近的一个杀手锏的应用应该是 Ghosty 吧，它是一个新型的一个终端。然后我实际上我觉得哈，就是每个去写 Rust 的一个人哈，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因为这个给你带来的那种，就是相对于 Rust 来说， Rust 的编译器它确实给我们做了很多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很多的 bug， 但是就会让程序员写代码起来很痛苦，你需要去和编译器去斗智斗勇。反而就是在这个的话，它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 Better C 的语言，它就是强调要让程序员去更多的控制它的一个代码，而不是说很多一些编译器的一些校验很严格，导致我写出来的代码然后编译不过。就是说我理解哈，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程序员就 Rust 跟这个相当于是一个两级的一个语言。比如说像 Rust 来说我不信你程序员，我不认为你是多么牛的，我认为你是很 stupid 的，所以说我会把我的校验全部放在我的编译器里面去，你必须通过我严格的规则来保证你的代码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哈，因为现在不管你是多么高深的十多年的工作经验的一个程序员，你肯定也是会很难去避免一些内存的 bug 吧。比如说像当初 Mozilla 去搞这个 Rust， 肯定也是深受其苦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程序员去写代码的乐趣就丧失在了这种和编译器去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能不能有一种另一个方式，也可以去避免一些C 或者是 C++ 里面常见的一些内存错误或者是并发错误，而同时又可以给很大程序员的一个自由的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算是目前来说全村的希望吧，它就是最有希望能去替代 C 或者 CPP 的一个语言了，而且它把程序员的掌控度很高。程序员可以去花更多的时间去调试自己的程序啊，反而不是说像 Rust 那样去跟编译器 去做斗争。这样的话就是很多的一些简单的问题啊，有可能我们就一些最直接最符合个人直觉的方式有可能就已经写完了，反而用 Rust 的话你需要采用它的那一套哲学观。这也是当时那个 Ghosty 的那个作者哈，他也是很有名的，然后他也就说当初他最早是尝试过一些 Rust 的，后来就发现Rust 让他丧失了就是写程序的乐趣，他觉得就是你这个语言是有很多问题，解决了很多内存安全的一些 bug， 但是我用的不爽，因为我觉得你管得太宽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Rust 和这个基本上就是现在 Better C 里面的两端，一个完全不吸引你，你需要严格按照我的要求来，另一个就是 OK，我知道 C 和 C++ 的问题，然后我通过一种让程序员有很大可控性的方式来提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最近也是把这个的那个官方文档丢给了那个 Notebook， 实际上他总结出来的一个这个的最主要特点，我觉得总结的还是挺到位的，实际上就是控制性，就是这个提供了很多语言级的一些特点，让你充分能理解到就是如果说程序员想去把控他的程序，比如说他这个内存怎么分配，比如说他这个类型在不同的位置需要是多少个长度，就是多少个 bits width， 他都给你一个都给你提供了一个选择。最主要来说实际上这个里面它相对于 其他的诸多语言来说，它有了一个特性，就是它有任意精度的一个输入类型。比如说你可以除了常见的 U8 I8 以外，它可以提供 U7 U5 I5 这种就是没有规则的一个数字类型。另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为了和 C 做到一些兼容，它提供了多种指针类型。首先它肯定是提供了跟 C 的一个兼容性，我可以把 C 的一个指针直接转成这个的一个指针，但是C 里面的指针肯定是不安全的嘛，所以说它在 C 的基础上又扩展了大概三四种指针类型。它有类似于 Go 里面的那种 slice， 也就是切片，然后它为了去兼容 C 里面的那种字符串，也就是以零结尾的那种字符串，它又提供了一种哨兵指针。哨兵指针就是说我最后一个元素是什么东西，我是要通过我的类型给标注出来的。所以说就是它为了让程序员去可控，它在一些语言的类型系统设计上就会把一些对程序的一些控制就能体现出来。就刚才说的就这两点，然后一个是任意精度的数字，还有一个多种指针。还有一点的话，我觉得也是这个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一个 allocator， 就是说它没有一个隐式的一个分配。比如说我们在 Rust 或者是在 C++ 里面，比如说我有一个 vector， 我直接去 push 一个元素进去，如果说它底层的那个底层的数组如果不够的话，它实际上是会自动扩容的。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就是在一些对内存管控比较严格的方式，你是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一些扩容操作的。虽然说肯定你也可以通过一些提前的 resolve 这种方式来避免啊，但是就是这需要依赖于程序员的一个特性。反而这个不是，这个的话就要求我所有的数据结构，我标准库里面所有的数据结构，我都是默认没有分配功能的等等，我没有 memory allocate 这个函数，你就根本没有法调。如果说你想去申请内存，你必须给我显示的去传一个 allocator。这个 allocator 的话就是 这个里面的一个生成或者是就是分配内存的这么一个机制嘛。所以说虽然说就是真正用起来以后，大家也会可能会写了一段这个，我也写了一段这个，会觉得就是每一个地方都去传 allocator， 我会觉得比较烦，或者是这样的话它会污染你的一个参数列表嘛。但是就是说能做到这种精细度控制的，目前来说应该只有这个。而且说就是如果说你不想在每个参数里面加这么一个参数，你也可以完全把一个 allocator 定义成一个某个模块里的一个全局变量，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去引用它，这个也没有去阻止你，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些特性就可以让你充分去控制，充分去控制你代码想怎么设计你就去怎么设计。然后在这同时，他还去尽量的去做到安全性，虽然说他的安全没有 Rust 的高，这也是现在很多就是社区内就是说寄生于核生量的一个效果，就是 Rust 已经把安全做得很好了，我很难想象我再去选择一门就是没有类型没有保证安全的一个语言。这也是当初我记得最早那个早期的一个 Rust 的一个核心开发，还有这个的一个 VP， 他们在推特上也有一些就是争论吧。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自己去体会一下。如果说你现在以 Rust 或者是以 C++ 为主要的编程语言，然后想尝试一种自由度比较高，然后又有一定现代化语言特点的语言，我觉得这个也是绝对让你值得一试的。我刚才想了一下，就是实际上就是它的特性，还有最后最重要一点我还没有说，就是它的一个编译期执行，也就是它的 comma time。它为了让你去做到一个也就是类似于代码生成的一个逻辑，实际上也就是 C 里面的那个宏 macro， 它实际上把一些可以代码执行的方式，我可以区分出来不同时刻。比如说如果说你 C 里面的宏你只是一个简单的字符串替换，但是我这个的一个编译期执行，我可以去把我的这个代码在编译期去就可以去执行，不是一个简单的字符串替换。所以说就是说它通过一种这种我理解还是比较新颖的一种方式，实现了一种代码生成，也就是比如说 C 里面的宏或者是生成泛型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的一些官网的一些或者是一些文档来去体验。好了，我想说的就是关于这个的一些特点的话，我基本上就这些。然后还是推荐大家，然后去业余时间去花那么有可能一个小时，就大概可以去扫一下它的文档，看一下它符不符合你的味道。 行，那后面的话主要就是由Notebook 根据这个的一个官方文档生成的一段，我觉得是趣味横生的一段描述哈。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讨论的肯定比我还好，然后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让大家能去体会一下这个的一个语言的魅力吧。
哎，欢迎收听。你给的那个 Zig 官方文档我们看了，内容确实不少。
是的，信息量挺大的。
今天咱们就一块来捋一捋，看看能不能帮你快速抓住 Zig 那些最核心最特别的地方。
对，就是深入了解一下它的设计思路，
看看它的设计哲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做那些选择。
好啊，我们的目标不是说简单的把功能列一遍，对吧？
对对。
而是想挖一挖它背后的一些理念，比如说它对代码那个明确性的追求，还有它那个很强的编译器能力，以及它在错误处理和内存管理上的一些挺独特的想法。
行，那咱们就从一些基础但又能反映特点的地方入手吧，比如注释。
注释，
文档里说 Zig 就只用单行注释，把 C 那种多行注释给砍掉了，这好像就是个小改动。
其实也不是小事儿，这个选择主要是为了简化解析器。
哦，简化解析。
对，这样的话，每一行代码都可以独立的做词法分析，这对编译器啊，还有各种工具链开发来说是挺友好的。
这样啊。
还有像文档注释和模块注释，也都体现了这种规范性。所以说，这种小选择背后啊，往往有它更深层的考虑。
有意思。那咱们再看看类型系统。那个任意位宽整数，比如说 i7 这种，还有高精度的 comtime int、comtime float， 听起来就，挺不一样的。
是有点特别。
这只是为了灵活吗？还是有别的考虑？
灵活性肯定是一方面，但我觉得，更深层的是它在强调那种精确控制。
精确控制。
对，任意位宽整数就是让你只用你真正需要的比特数，不浪费。
听起来很底层。
而那个编译器数值类型呢 ，comtime int 之类的，它能在编译的时候保持非常高的精度，避免了仓量计算可能出现的精度瞬时问题。
哦，保证准确性。
是的，保证准确性，而且这个也是在为后面要说的那个comtime 能力做铺垫呢。
这个 comtime quantum 词，我感觉好像是 Zig 的一个超级核心的概念啊。
绝对是核心之一。
文档里说它能用在变量上、循环里、代码块上，强制在编译器执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跟 C++ 的 constemper 像吗？
有相似的地方，但 Zig 把 comtime 推得更远，可以说是推向了极致。
哦，怎么说？
它不仅仅是算个常量表达式那么简单，它几乎允许你把任何 Zig 代码，注意是任何，放到编译器去运行。
哇，任何代码。
差不多是这样。这意味着你可以用普通的 Zig 函数在编译器生成类型，比如说实现泛型，就像那个 fn list comtime t point type type。还能执行复杂的计算，甚至运行测试。文档里那个 comtime aspect 就是例子。
在编译器跑测试。
对。这等于说极大的模糊了编译器和运行器的界限，把很多传统上属于运行器的工作都提前到编译器来做了。
哇，这听起来确实能改变很多编程的习惯和模式啊。
是的。
这不就等于把编译器变成了一个更强大的代码生成器和验证工具了吗？
可以这么理解。它的目标就是提升性能，提升安全性，还有代码的可维护性，通过在编译器发现问题完成工作。
明白了。
而且这种设计哲学也延伸到其他地方了，比如变量作用域，它不允许变量 shadowing。
哦，对，提到了这个。
就是说内层作用域不能定义跟外层同名的变量，它强制你必须用不同的名字，以此来减少潜在的错误。
也是为了明确。这种对明确性和编译器检查的看重是不是也体现在它的错误处理机制上？
没错，
它没用异常 exception，而是用了那个错误联合起号 type， 还有 try 和 catch。
完全正确。 Zig 的观点是错误是程序正常控制流的部分，不应该用那种看不见的隐式的异常调转来处理。
嗯，
那个 U64 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你，这个函数可能返回一个 U64， 也可能返回一个错误。
你很直白。
对，然后 try 表达式呢，它让错误的传递变得清晰可见。如果出错，就立刻从当前函数返回这个错误。
那 catch 呢？
catch 就是在你需要处理错误的地方接住它，要么提供一个默认值，要么就执行一段错误处理代码。这样一来，错误处理路径就和正常的逻辑一样明确了。
这就像文档里整理的那句话，编译期错误优于 runtime squib by， runtime squib by 优于潜在 bug。
正是这个意思。
那个 catch unreachable 也是这个思路吧，就是告诉编译器这儿绝对不可能出错。
是的， catch unreachable 就是你拍胸脯保证这里没事儿。如果在安全编译模式下真的出错了，程序就直接溃败，而不是带着一个未处理的错误继续跑下去，造成更难查的问题。
确实很硬核。
还有那个错误返回追踪 error return tracing， 它能帮你弄清楚这个错误最初是从哪个调用站冒出来的，对调试来说帮助非常大。
一切为了让问题尽早尽可能明确地暴露出来。
对。
好，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可能就有点挑战性了。内存管理。
啊哈，重头戏来了。
没有垃圾回收 GC， 甚至连默认的 malloc 都没有。所有的内存分配都得显示的传一个 allocator 进去。这听起来工作量不小啊。
这确实是 Zeek 最受关注，可能也是最有争议的一点，但也最能体现他的哲学。
怎么说？
他追求的是极致的控制权和可预测性。
控制权和可预测性。
对，把 allocator 作为参数传来传去，就意味着每存是从哪儿来的，它的生命周期有多长，都由你，也就是开发者，来明确的指定和负责。当然标准库里提供了很多现成的分配器实现，比如 general purpose allocator， 还有 fixed buffer allocator 等，你可以根据场景选，甚至可以自己写一个。
所以这主要还是为了性能考虑，还有那些需要精确控制内存布局的场景，比如底层系统编程。
对，性能、内存使用效率，还有避免 GC 暂停带来的那种不确定性，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因。它确实要求开发者对内存有更深的理解，但同时也把完全的掌控力交给了你。
像那个哨兵终止指针点 ST， 比如 C 字符串那种点零 const U8， 也是在手动管理的基础上试图用类型系统来增加一层安全保障，对吧？
没错，他在努力平衡控制和安全。
看来 Zeek 的设计哲学真的是一以贯之的，明确、控制、编译期强化。
可以这么整理。
最后咱们快速提一下 C 的互操作性，那个 at C import 直接导入头文件，听起来就特别方便啊。
是的，这是这个一个非常实用的优势。它从设计之初就考虑了要能轻松的跟现有的 C 代码库集成，甚至让你能逐步的去替换 C 代码。at C import、 export、 extern 这些机制让 Zeek 代码和 C 代码之间的双向的调用变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再加上它还提供了 CABI 兼容的类型，像 SINT 这些，这大大降低了在现有 C 项目中引入 Zeek 的门槛。
了解了，还有文档里列了一堆那个 add 开头的类件函数，像 add type of、 add as、 add size of 这些。
类件函数。
这些提供了很多底层的原编程和类似反射的能力吧，他们也都是服务于前面咱们聊的那些核心设计思想。
没错，他们是实现 comp time 能力、进行类型操作还有底层优化的重要工具和基石。
好的，那通过这些关键点的讨论，我们确实能感觉到 Zeek 对明确性、编译期能力、手动资源管理还有 C 兼容性的那种高度重视。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编程语言风格和体验。
希望这次梳理能帮你更好的理解你给的这份 Zeek 文档的核心脉络吧。
非常有帮助。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来琢磨一下，考虑到 Zeek 这种特别强调 comp time 和显示手动内存管理的哲学，你觉得在构建那种大型的复杂的软件系统时，它会对软件架构的设计还有我们常用的设计模式带来哪些根本性的不同呢？尤其是跟那些自带 GC 的语言比如 Java 或者 Python 比起来。